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1月17号通报，北京1月15号通报了当时唯一一例奥密克戎本土病例，可能是由于暴露于一份被病毒污染的国际邮件而感染。他表示，该个邮件1月7号从多伦多寄出，途经美国以及香港，在1月11号送达。该名患者接触了邮件外包装以及文件纸张首页，并且在1月13号开始出现症状。庞星火表示，综合病例流行病学史、可疑物品样本检测结果以及是病例标本的基因测序结果，不排除是境外是物品而感染病毒的可能，但是庞星火未有说明邮件上的奥密克戎样本和确诊病例的病毒基因是否是匹配。与此同时，深圳市疾控中心亦都表示，该市的首宗奥密克戎本土病例可能亦都是接触到被病毒污染来自北美的国际快递而感染。该个病例1月12号接触亦是分拆来自北美的快递，未做个人防护，在14日出现症状。从中国官方公布的情况来看，北京和深圳的首个奥密克戎病例似乎都是在这接触被病毒污染的邮件或者是快递之后两日发病。这个是中国官方提出新冠状病毒可能是由于通过冷链从境外输入中国之后，又再将病毒来源对准国际邮件。但是学术界以及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都认为，新冠病毒通过物体表面传染给人的风险是非常之低。罗格斯大学新泽西医学院微生物学、生物化学以及是分子遗传学教授戈德曼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的首宗奥密克戎病例不可能是通过接触到被病毒污染的邮件而感染。他说，人感染上这种的病毒是通过呼吸道而不是接触，而从他在纽约都的杂志上面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表明，物体表面上是找不到活体病毒之后，去年又有很多人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有些认为在物体表面上发现了病毒的实验其实是在实验室的环境之下进行，并且使用了大量的病毒，和真实世界的病毒水平是无关。北京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表示，对有关邮件进行了环境采本，是经核酸检测之后均显示为阳性，并且是检出奥密克戎变体株是特异性突变位点。戈德曼对此表示，这个只能够说明病毒曾经是在该处存在过，你有些时候会在物体的表面检测到病毒的 RNA， 但是就好像是病毒的尸体。他说，这个是一种脆弱的病毒，它在自然环境当中很快就死亡，你只能够通过呼吸感染它。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在2020年7月9号，也就是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早期，发布过一份有关新冠病毒传播的报告。该个报告说，虽然有一致的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可污染物体表面，而且是病毒可以在某些物体表面存活，但是没有具体的报告直接证明病毒能够是通过物体表面来传播。而在该个时候之后，大家对新冠病毒主要通过哪一些途径传播是有了更多的了解。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1年4月5号发布的一份有关新冠病毒在室内环境通过物体表面传播的科学简报说，大家感染这个病毒主要是方式是通过接触具传染性病毒的呼吸管道的飞沫，大家亦都有可能是通过接触被污染的表面或者是物体而被感染，但是一般认为这种的风险是很低。报告说，由于影响环境传播效率的因素很多，与直接接触飞沫传播或者空气传播相比，新冠病毒的通过物体表面是传播的相对风险被认为是很低，很少有新型冠状病毒病例可能是归因于物体表面传播的报道。麻省理工以及哈佛布罗德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美国亚裔分子生物学家曾玉嘉是发推文援引上述美国疾控中心的简报的数据表示， 通過國際郵件感染新冠病毒的機率不到萬分之一。他的推文說，從國際郵件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機率有多大，我想說的幾乎這個是不可能，除非他們是通過氣溶膠或者是吸入信件的方式。美國疾控中心的簡報說，這些研究的結果表明，新型冠狀病毒通過物體表面傳播途徑感染的風險是很低，日本是低於萬分之一，這個也都意味著每次接觸被污染的表面導致感染的機會是低於萬分之一。他還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在過去兩年收集的大量數據顯示，大家對通過接觸受污染的物體表面而感染上新冠病毒的證據為零。他說，如果你看一下科學家在過去兩年所做的文獻，特別是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的文獻，所有的數據每一個證據都指向空氣傳播，比如是氣溶膠傳播或者指向飛沫傳播，沒有任何的數據絕對為零，指向有人是接觸到啲乜嘢之後，然後感染上新冠病毒，大家一直喺度揾，但係揾唔到任何嘅答案。羅格斯大學分子生物學家艾布賴特對美國之音表示，通過物體表面感染病毒是需要接觸到剛剛落響表面嘅非常之高濃度嘅病毒，然後再接觸到口、鼻、耳或者眼睛，或者是接觸到剛落響表面嘅含有病毒嘅液體，然後再觸碰到口、鼻、耳以及是眼睛。科研人員早已經對新冠病毒能夠在物體表面存活幾耐係做過大量的研究。世界最著名的醫療機構之一的克里夫蘭診所早在2020年8月發表的一篇文章當中介紹話，新冠病毒通常是在紙板或者紙張等多孔物體表面存活的時間較短，但是在光滑的物體表面，譬如是玻璃、塑膠料以及不鏽鋼等表面存活的時間較長。文章列舉出新冠病毒在部分物體表面存活的時間表，譬如是玻璃是為5日，塑膠料和不鏽鋼是3日，硬紙板是24小時，銅製品表面為是4小時。文章表示，新冠病毒的存活率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但是在表面上检测到病毒并不一定意味着那里就有足够的病毒令人生病。美国疾控中心的简报说，并非多孔表面相比，新冠病毒在多孔表面明显而且是相对较快的丧失活性，可能是由于孔内的毛细作用更快地气溶胶液滴精化所造成。在典型的室内环境条件底下，在常见的非多孔表面，譬如是不锈钢、塑胶料以及玻璃上面，新冠病毒和其他的冠状病毒的传染性在3日之内亦都是72小时可以降低到 99%。到目前为止，中国仲未有任何一位主流科学家或者是流行病学家公开质疑新冠病毒可以物传人。据中国官方新华社1月18号的报道说，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新冠病毒通过物传人更容易引起疫情。新华社援引他的讲话报道表示，相比受到人感染，受到物感染的病毒量不同，病例容易出现无症状感染或者是轻症感染，往往发现不够及时，可能是引发新的疫情。中国国家邮政安全监督管理局在1月16号发通知，要求严厉境外疫情通过邮寄渠道输入。通知要求按照精准的防控、提及管控的相关要求，制定疫情高风险的国家及地区进口邮件快递疫情防控处置的方案，减少从境外疫情高风险国家及地区邮购快递物品。北京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建议，收到境外邮件或者物品的时候，要正确佩戴口罩以及一次性的手套，减少直接接触以及交流，尽可能在固定的地点取件，实现无接触交接。但是布罗德研究所研究员曾家表示，不将正确的防疫信息是告诉民众知，误导民众反而是会引起反效果。强调冷链以及是国际邮件意味调查人员是未有找到地方。如果你不从正确的地方是寻找感染源， 你怎样来保护这个社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